那个刚刚哈，在多闻这个部分，在675页到676页这个地方哈，说诗论、戒论、升天之论。那在批寻记的解释，说是对于诸欲呢，能广开示过患，出离清净开示过患，过患出离清净贫乏。我是在院长的答复在院长的解说里头哈，有一点想法哈，就是说，
好，
那个师界修啊，他还没有牵涉到不动行，还没有修定哈，那么他
师界修这个修，
对不起，修是哈，但是在这个地方他只说升天之论，他并没有说到修哈。那么在解释当中呢，院长说是呵斥欲的过患，在这个批寻记上也是这么说，然后赞叹出离欲的清净，那结果他是升天了。那如果他没有修定的话，他还是到欲界天。
是要修定就生舍无舍界天的，
对，
没有修定修善法
在欲界天，
在欲界天。
那如果只依师界师论、戒论、升天之论的话，这个升天之论的范围是包括修吗？
升天得包括修在内，
要不然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奇怪，就是说为他说为这个人说出离欲的清净赞叹赞叹出离欲的清净，
是，
那么结果还是升天去享受娱乐，那不是很奇怪？
是的，所以应该是无舍界天才对。
那还有就是说在676页的第二行啊，此为善说正法者初时所作无导言论啊，这个初啊，我不知道这里的意思是怎么样，但是我曾经听到有人呵斥说，在中国佛教目前的一种情况就是说，对于初开始发心学习的居士说出家法，那么让他们手足无措，他回去的时候回到家里呢，就是好像就要跟家里闹革命了哈。他可能从吃素开始，然后要如果是夫妻的话呢，就要远离就是要做那个，就是要远离不清净的那个行为，那么就开始家里有问题了，然后他就想着要出家了，然后也许家庭的责任还没有了呢，就开始，反正就是这样子，很多波折，有人这样子呵斥。那么在原始佛教里头，佛陀初开始也是只是为居士说一般的五戒十善而已。那么还有一句话也说是先以福舍罪，次依舍福，这当然是说的是修行的层次了哈。不过就是说在这个初时所作无导言论啊，有没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对于接引初入门的一般的人，除非这个人的根性很特别，或者说是他确实有出家的善根，他的目前的因缘也可以，要不然的话是不是应该也是有说法的层次这样子？
是的，是的，就是不应该所有的人都劝人出家，是的，也应该是这样子。
请问院长，我们那天在南中那边有听到院长问一个问题，说这个般若是有为还是无为？那一天我想到说般若应该是包括有为也有包括无为，我不知道我这样一种想法是对不对。那我们知道说般若应该有分文字般若，还有观照般若，还有实相般若。那假如说我们将文字的般若还有观照的般若把它列入在有为，那把实相般若列入在无为的话，是不是这样子是可以这么说？
可以这么说。
那这样子的话，以我们一般在修学佛法来说，虽然说我们有学到一些的经论，那少少获得一些理解，但是要从文字的般若跟观照的般若来获得智慧的话，总觉得还是相差一个很遥远的距离。 那更何况说要了解到透视到实相的般若是非常的困难。那可否请院长能够为这一点能够开示，如何从文字的般若到观照的般若到实相的般若？阿弥陀佛。
这个实相般若，您坐好。实相般若呢，是指无为的，指无为法说。无为法是什么？就是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啊，你能常常的观察诸法实相，就能引发你的清净的般若，所以叫做实相般若。如果不说实相啊，单说这个般若，般若是有为，就这个般若，比如说你得入圣道之后啊，这个根本智，根本智是修成就的，它还是有为法。根本智是证悟实相般若的智慧，这个智慧是修成的，所以它是有为啊。它就是观照般若，观照般若通于因，通于果，通于凡，通于圣。在圣已入圣位的人，当然那个智慧，简单的说，一个根本智，一个厚德智，这都是有为。但是根本智是无分别的，厚德智是有分别，就是这样子。有分别我们就明知道它是有为，无分别的它是有为是无为，它也是有为，它也是有为的，它是你的努力成就的。你成就了这个般若，你才是得圣道了。这个闻思啊，其实也是很重要。你没有闻思，这个修所成慧是不能成就的。你成就了修慧啊，这个时候由南灯引延浩道得见道，应该是这么一个次第。这个地方啊，还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用功修行啊，是由有为而无为，由有相而无相，由有分别而入于无分别。你不可以超越这个言说文字，直接入于无文字的诸法实相，不能，没这个能力。所以《中观论》上也是这样意思：要不依四谛，不得第一；不得第一，再不得涅槃。你还要依于这个四谛去弃悟第一谛，你不可以超越这个四谛得入第一谛，不可以。说是这个说得阿罗汉果，得到的圣道就是真谛力。真谛力怎么得呢？你就是观察四念处，这个身受心法都是有为的境界。你从这里呀、逐渐地破除这业障，增长智慧，智慧逐渐增长，增长就见到真理了。真理是无为的，真理是没有生灭的。只要你成就了智慧，才见到无为的境界。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出来，需要圣道啊，就是要成就智慧。你智慧没成就啊，你的圣道不能见，你不能见圣道。圣道是怎么成就的？是有闻思修。这个无漏的智慧怎么成就的？就是由闻思修成就的。所以呀、你用功修行只是修止啊，不行，是不对的。你用它为方便，然后要修毗婆舍挪才是正道。这个奢摩陀是助道，毗婆舍挪是正道。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从因果般若跟观照般若的起修，但是我们又常常听人家说，学习佛法就是会在文字上面打转，会在那个
文字上面打转，那这样子也会让一般人误解说我们好像会落入这个法执，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一般人的胡说八道啊，这是会的，会引起一些误会。他一般人的说法不足为凭，不足为凭。也有人说不要出家，在家也可以修行，这话说的对不对？我们出家人也有这么说的，那这真是，我认为在家很难修行。你就修五戒十善，你都不容易。你在家人持戒很难，出家人持戒比较容易。
我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常常好像会看到一句话，说由定而发这个慧， 我对这句话好像不是非常认同，他从表面的文字能够说由定，然后由能够引发这个智慧。我想他是不是有一个语变的存在？我们知道说邪定邪这个定跟慧都是要经过学习的，就是说如果说从表面上这句话说由定而发慧的话，那我就起了一个疑惑，那假如说外道的一些人，他们在定上也有一些小小的境界，那为什么他们没有像佛教的圣者能够解脱烦恼断生死，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说由定而发这个慧是不是没有经过学习，这句话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语病的存在？
是的，定只是发慧的一个增上缘，而不是因缘。发慧的因缘你还非要有文思修不可，你要学习这个文字的佛法，从这里开始才能发慧，用定来帮助这件事。你只是修定而得定，得了四禅八定，得了神通，但是你对于佛法没有文思修，你还是个生死凡夫，你还没发慧。所以我们呢，我们看有人写文章啊，他就是这个地方还有点问题呀。他说：“静极光通达，静要极了，有智慧就出来了。”这是不对的。你静到极啊，你要没有文思修，智慧还不出来，他还不出来的。所以啊，这个智慧的因缘呢，是由文字的佛法去文思，然后加上定的帮助，在定中修十年初，这个慧才出来的。
说还是要经过学习。
对，经过学习，定这个定能发挥，这个定是增上缘，就这个地方是唯识上啊，它是唯系啊，它不是发挥的因缘。
所以说有时候。
但是会这个增上缘也是很有力量，可是你要没有因缘呢，定是不能发挥的。
对呀，所以说如果说只有表面上这个字说由定可以发这个慧的话，那就会牵涉到说那持戒就变成说光持戒就可以引发定了，那这也不见得，
也是不能的，
也是不能的。
你先另外去学习，要学习这个定怎么修，然后努力的去修这个戒，才能帮助你得定，不然还是不能得定的。
嗯，我还有一个第三个问题。我们最近从卷十八到卷十九，都学了很多。虽然说他的文不是说很深奥，有时候都是比较容易理解，但是我认为那个跟修行都很有关系。那我前几天在想一个问题，我们知道说要修定的话，要有个全方便，一个就是要慈心，一个是要境界。那我想这一点，我在思维这个问题，思维很久。我想这两点对修定是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助力。
慈心，
慈悲的心，就慈心，要有
慈心，
然后要有个境界。那可否请院长能够开示，我们在修行的日常生活中如何能够启发自己的慈心，还有呢能够在自己的身口意上面有良好的德行。阿弥陀佛。
日常生活中修学习发慈悲心，这事是很重要。对任何人呢，都因为他是一个载道之器他有一点过失，发原谅他，这也很重要。他有一点过失，但是他还继续努力的学习他就有可能的改过迁善，他就没有成就。你发欢喜心，发爱护他的心，不要发轻视他的心，不要发障碍心，就从这里开始学习慈悲心，希望他有进步，希望他逐渐的戒清净定清净慧清净，总是发好心来观察他，要这样学习，这个慈悲心慢慢就出来了。 如果是你发恶心呢、啊，轻视人，轻别人用功修行发嫉妒心，不修行你发这个轻视的心呢、啊，自己常常有烦恼，对自己也不好，对自己不好。要发慈悲心呢，对自己也好，对对方也好，所以应该发慈悲心，不要发恶心，不要轻视人，啊，不要轻视心，不要不轻视人，发恭敬心，对别人发恭敬心，发随喜心，那么你这个慈悲心渐渐就增长了，可以从这里开始学习慈悲心。
那啊，如何在身口意方面也能够有一个清净的这个境界？只要说在日常生活中，
是的，你要常发慈悲心，你心里清净，心清净，口清净啊，身也清净，那么就是你的戒也清净。这时候你的静坐用功修行啊，这个障碍就减少。你常常发脾气、发嫉妒心呢、啊，轻视别人，你静坐的时候也得到就会有障碍。所以这个发慈悲心呢、啊，是自他两利的一种功德。
谢谢院长。
讲慈悲，这里有上座，我们上课有一个问题，还有刚刚。刚刚钟荣法师提出了问题，因为我刚好有这样的一个，我知道这里面有一点说话，我先因为时间也不多，我先请院长看，我们现在先看披行记的662页，就是我们要讲到那个有9个示意哈，其中第二跟第三一变之变，一所变之等变哈，在这里的变之里面，在披行记它是说能变之跟以所变之，就能变之它是了之无常意。那对所变之来说，它是彼即来说的。那么在这能变之跟所变之里啊，上一次院长有跟我们讲到说，所变之它是如量智。那这样说来就是了之，那就是如理智喽。那在这里，可是我们对于能变之跟所变之啊，它整个内涵，比如上一次院长有谈到说。所变之是根本智哦，是不是？院长是不是说还获得智？应该是如果是
这个所变之，是可以这样说，就是二谛，有世俗谛，一个谛义谛。这能变之就是二智，一个根本智和厚德智。
哦，那就是错在这里。
还应该这么说。
哎嘿，那就是
不能说所变之啊。是如量智，这么说不对。
那么所变之它有如量智，那是不是我们因为上桌齁对这所变之跟能变之啊，上桌在这讨论课里面然后讨论不出一个比较有系统的，所以我们听录音带也一直觉得不是很清楚，所以对这一点我们想再请院长慈悲。再跟我们说个
这个所变之的苦空无常无我，这是所变之嘛？
嗯，
能变之的就是智慧，就是你知道苦也是智慧，知道无常、知道无我、知道空也是智慧。用智慧知道无常、苦空、无我的所知，
哦，
是这样子吗？
那上一次的录音带就是有一点模糊。听不很清楚，如果像今天院长的简单扼要说了，那我们就知道了。那
不是无我，无我的是一种义理，是一种道理，这是所知。
嗯，
你通达无我义的智慧也叫无我智，所以这样子啊，在名字上呢，说能知和所知有一点不清楚，能知道的是智慧。所知道的是道理，合起来嘛叫无我智，合起来无我智，能知的是智，所知的是无我，通 通达无我的智慧嘛，叫无我智。这里面能知所知都在里边了，无常也是这样的，通达第一义的智慧那叫根本智，就是无分别智，也叫如理智。通达缘起的差别相，那就叫如量智了。
对呀、啊，然后我就是站在个人是站在所辨之是如量之，那是一个缘起差别来说啦，
哎、
对不对？
所辨之啊，所辨之就是义，能辨之是慧，是什么事？但是利益的名字，别说是根本智和厚德智，这是智慧的名字。这二谛有世俗的，有圣义的，是所知的境界。但是通达第一义谛是没有能说的，没有能说的分别。
嗯，谢谢院长。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就是刚说到这个我们刚刚。就是依世间道这第一句来说哈，那这里面不是有说到如有依依依先时正所应作思论戒论升天之论嘛？那对这个论思论跟戒论，还有升天之论，那他的刚中文法师是说，他既然是劝人家离了。这个受受想行意的各种过患啊，到清净品，为什么他自己还到这个舍界天啊去享受这些娱乐哈？在这我曾经在杂集论看到很多论说，他有圣言论，有素俗论，有各种论说，然后他这是有次第的，有次第的，然后就是说对在家人或者对。恶行的人是做什么论？对一般的世俗人是做什么言论？那么对于修圣道是做什么言论？还是到说已经成就到佛果了，他的圣言量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论？这都有一个次第。那刚他在站在这个戒论跟思论里面啊，这杂集论我刚刚说有说很多他这个论说的这个次第。那同样的。在这个因上啊，他有论说的次第，有杂有然，有缓有属，而他的果位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缓属的果位次第，所以他用这个思论跟戒论，他还是站在一个升天的位置上说，因为他是落在名言里面啊，在这个言辞里面，他还有一个因果相对待，还有一个善恶的一个相对待，还没有超到像我们刚刚院长说的是但站在一个无我无我智的立场上了，那才是达到一个究竟涅槃，他就不用升天了，当然是到究竟位置去了，这个位置的差别就是在这里。那佛陀他也有他的言论，为什么他站在这个清净法界里面他没有升天了，他是站在他无分别智的立场上提出他的言论，那这个言论说他的这个已经到了无分别所说出来的话，跟我们世间上还在一个有一个善有一个恶因果的一个位置上啊，还落在这个有落的无落中里面，这当然就是升天的一个果报了。我这是我从那个杂集论看了，我不知道是在卷三还是卷五看到了这些论说哈，所以我是对他对说刚才提到说，为什么他这样升天？但是他位置就是这样，就像我们上次说不是也说那个圣人他修在那个色跟无色界的时候，他一直在那个塑想的。境遇里面啊，当然他感的果报也是在受想的果报，他不可能就是会超越到第四果报去了，他就是在地上果位置上，甚至会到下地，如果再不用功就在下地了，就是有其因就感其果，这是很决定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啊。因为看到这些言论哦，我看的时候就觉得这没有什么过失哦，也没有什么值得怀疑。啊，刚好中文法师提起来，我对这一点有一点点看过这样的一个言论了，所以提出来。我说这样不知道对不对，院长？
你说的对。不过刚才中文法师他说的对，因为你既然说赞叹离欲，怎么会升天呢？你要离欲，应该升舍界天，无舍界天， 而不是欲界天。
可是他赞叹的离欲是欲界呀、啊，欲界欲啊。
离欲界欲。
对啊。
那就应该生舍界天了，而不是欲界天。但是文字上，在文字上啊，有一点含混，没有分别，就说升天之论，离欲而升天。
哎、啊，天有很多个天啊，也有欲界天啊。
是，所以这个地方有那么一点混淆。
嗯哼。
嗯，所以他提出这个问题。
嗯。